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又把我们聚在一起，聚在你的同在里，我们可以亲近你，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谢谢你的宠召，谢谢你已为我们准备我们需要的今日的用粮，求你赐给我们你生命的话语，让我们领受极新鲜的天降的神粮，你的话一来到，我就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生命的力量。你的话要让我们饱享你的丰盛，饱享你的美好。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光亮有如水晶生命的活水，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里面，你爱的真实。你爱的广阔高深，好使你的爱像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灵里涌出，流到我们的魂里，浸透我们的思想。主耶稣，求你让你圣灵的光照亮我们的心思念虑，赐给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让你生命的活水进入我们每一份情感，每一个记忆，让我们的情感，那受伤的、破碎的、软弱的，都被你的爱、圣灵活水的浇灌，得治愈、得释放，让我们有全部、完完全全得治愈、充满你爱的情感来爱你，爱你于万有之上，爱尽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让你生命的活水浸透我们的意志。我们要降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主耶稣，我们都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承行你的旨意。我们以定义你给的，主耶稣，样样都好，我们都要。你要我们给的，我们就喜悦的献给你。你要我们弃绝的，我们就弃绝各式各样的私欲偏情，不讨你欢心的这一些老人纠缠我们的罪，我们都愿意弃绝。你愿意我们把好的献给你，我们就以感恩的心，把从你那里领受的各式各样的丰盛美好，在你圣灵活水浇灌里，让我们的生命结出的属灵佳果，都献给你，为讨你的欢心。主耶稣，你生命的活水还要浸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你的圣殿，是你在我们内居住，让你的荣耀，你生命的活水就充满你的殿，充满我们身体中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得治愈、得恢复，成为健康的你正义的器皿，成为你喜悦的你荣耀的殿。你圣灵的活水还要从我们里面流到我们去到的每一个地方。你圣灵的活水带着我们行走在你命定的道路上，去到你指定的地方。你生命的活水从我们里面涌出的圣灵的活水，就要滋养那个地方， 就要在那里经验你神奇的手，伟大的释放。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渴望用全部的生命在你的灵里顺从你圣灵的引导，去到你召叫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把你赐给我们满满的爱传给那一个地方，传给你带到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去到的环境。主耶稣，不论我们现在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就在我们现在因你名聚会的这一个地方，就在你子女所在的自己的家中、自己的地方，主耶稣，你的圣灵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见到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够因他的名聚在一起。神就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为他是爱。他在爱中，他创造了我们所生活。我们所经验的这物质世界，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他在爱中他所造的。而在这一切的受造物里，他造了人，他把一切他所造的世界交给人掌管，我们就知道神是多么多么的爱，爱他所造的人。使我想到，神赐给我两个可爱的女儿，是神爱我跟何冕，就赐给我们全世界最好的女儿们，赐给我们。当然，神赐给你的儿子、女儿也是最好的。他知道什么为你是最好的，他知道什么为我们是最好的。他总是把好的赐给他爱的人。当我爱一个人时，我就愿意把好的给他。我爱我的家人，我就愿意把我好的笑脸向他们微笑、大笑、开怀的笑出心中的欢乐。也就是我们爱一个人，我们愿意用好的来接待他，来带给他各式各样的好，神爱我们，就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美好。神给我们众人一个非常非常伟大、最好的礼物，就是神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是最大最大的礼物。而耶稣完成了救恩，又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恩上加恩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神自己。那么，神的礼物进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改变，神就把我们赐给其他的人，带着神的爱、神的祝福来给大家。在圣经中记载着许许多多神兴起的仆人们，都是他赐给人类、赐给教会、赐给爱他的人。莫大莫大的恩惠，我们最近几次因他而活的聚会，我们都在读神非常爱的使徒约翰，他的一生，他讲的话，我们才读完了约翰福音，我们开始进入了约翰一书，这是使徒约翰写的。约翰这字的意思叫做神的礼物，又叫做神的恩赐，英文就是 God's gift，就是神给世界的一个礼物，神给教会的礼物。神在众人中间兴起了一个活的宝贝，就是活的礼物，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这一个活的礼物。 使徒约翰，神把他赐给了世界，他确实是神特别拣选的宝贝。这一个被神所爱拣选的约翰，他的一生岁月跟我们一样，都记载着在神的册子中。在诗篇139篇16节，在神的手中有关于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岁月命定所记载的各个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就要按照他的旨意活在那一个重要的时刻，重要的神的作为。神把约翰赐给了世界，那么神就在他的生命中，一步一步的带着他完成他的命定。使徒约翰，他的一生岁月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光。在他成年后，我们在马可福音一开始，马太福音大概是第四章，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开始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在加利利行走，海边行走时，他遭叫了彼得、安德烈，成为得人如得鱼的渔夫。他又看到了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那时他们正在捕鱼网，他们也是渔夫。正在捕鱼网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呼召他，来跟从我。那么，这约翰他就立刻舍弃了网，离开他的父亲，跟随了耶稣。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神的 Kairos moment，让约翰已经进到成年了。他活在这世上，他因着我们来到这一个世界，受到了世界罪恶的污染，我们的灵被一个污染的世界，我们也沾染了不洁。在母腹中，就因着父母的罪，我们也沾染了不洁。降生在这世上，又被这罪恶笼罩，使得我们对神的认知就被蒙蔽，使得我们的灵本来是活得好好的，是在天上跟神在一起，来到世上就开始越来越不清楚，长得越大，头脑越硬，学的各式各样世界里的知识越多，就失掉了一个孩童，一个单纯认识神的那一个纯真的生命。那么就这样的活，难道就要终此一生，活一个没有神的生命吗？断乎不是，所以使徒约翰就在他做他每日或他生活里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在捕鱼网的时候，为什么要捕鱼网？因为要用渔网。渔网要用的时候，若没有捕，哇，大丰收，好多好多渔网进来，捞起来之后剩下几条，可能一条都不剩，或少数几条跑不出去的，所以渔网是不能够有破洞，也是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有破洞，让神的祝福来时不能够留下来，都流掉了、漏掉了。为此，约翰他是认真的去对付这一些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好的习惯，而这一个好的习惯也是一个预象，就是神呼召他，在他的教会，在属灵的启示上，他就是做一个补网的这一个重要的工作。所以，约翰一生，他跟耶稣基督紧密的往来，他并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也不是一个不讲话的人，他讲的话非常非常的靓丽，他不多说话，他不抢着说话，可是他非常注意的听主的话，他是迟于讲话，迟于动怒， 却敏于听教，听耶稣基督的训诲。他对耶稣基督是有很多的体会，所以当最后晚餐时，主耶稣说，跟他吃饭的众人中有一个人会出卖他，连与他在一起受过他好处、吃过他饭的人也要举脚踢他。门徒们都听了，可是不知道耶稣讲的是谁，是我吗？还是别人呢？大家都不知道。彼得自己没有问，他知道这话也不好问，他就请约翰去问主耶稣。约翰是靠在耶稣基督的怀里，这表示是一个多么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只有在使徒约翰的生命里，看到他是靠在耶稣基督怀里的使徒，其他的使徒没有这样的靠在他的怀里，这表示非常非常的亲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愿意靠在我的怀里，但是我的两个女儿，她就可以靠在我的怀里。我们也不能随便靠在别人的怀里，我们却能够，如果跟自己的父亲、母亲关系是很好的话，就能够靠在他的怀里，所以他是靠在耶稣基督怀里，听到耶稣基督的心跳，他最明白耶稣基督的心。你要明白基督的心，你要靠近他，靠在他的怀里。夫妻要能够同心合意，一定要体会对方的心，也要常常抱在一起，体会到对方所喜爱的，或者是他所伤心的，所以当彼得请约翰去问主耶稣，那出卖你的是谁？主就回答他，我沾这饼递给谁，就是他。他就拿了饼递给了出卖他的犹大。所以这是约翰，他从主那里常常领受了最起初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真理重要的讯息，而在耶稣基督召教的12个使徒里，以及好多好多的人，那五饼二鱼，光是那一次，男人就有5000吃饱了，女人可能也有5000。还有一家带两个孩子，又有1万，大约2万人都吃饱了，主行的奇迹。那么，2万人到哪里去了？其实得到耶稣基督的好，得到耶稣基督的治愈，远远大过2万人。这么多这么多的人，在十字架下陪伴耶稣的最亲密的12个使徒，也只有一个。那一个人是谁？就是约翰。人都害怕逃走了，因为确实很可怕。当牧者被打击，羊群就会受到惊吓而四散。大家都害怕，当耶稣被迫害、被击打时，都逃走了。那么，约翰他还坚持到底，在十字架下陪伴着耶稣，听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的7句话，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他有一个勇敢的生命，就是他没有逃走，确实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当我们爱到一个极大的程度、极深的爱时，就能够胜过恐惧，胜过死亡的权势。这爱越多，这释放爱的能力，就让我们胜过了对死亡权势的害怕。在约翻一书第4章18节，在爱内没有恐惧， 在神的爱里面没有恐惧，神圆满的爱进到我们的心中，就要把我们心内所有的恐惧都驱赶于外，就把我们所有的恐惧通通都驱赶到外面。所以，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难时，那时跟他在一起的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有四个姐妹，有一个弟兄。有时我们不要以为姐妹都比较胆怯，但是四个不怕死而陪伴耶稣的姐妹们是多过弟兄，感谢神，无论是弟兄或姐妹，我们都有一个上好的抉择，就是那一个时刻你要决定怎样。人都决定不在那里害怕躲避，但是这五个都在那里出现，在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的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真是爱他的人。这是母亲的爱，圣母玛利亚的爱，不离不弃的爱，以他母亲的姐妹，感谢主，就是玛利亚，他的姐妹也是跟他同心合意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阿姨。这一个母亲的姐妹用的是单数，一个阿姨，一个玛利亚的姐妹，并哥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就是另外一个玛利亚，以及抹大拉的玛利亚，三个玛利亚跟玛利亚的姐妹。所以，这三个玛利亚都有一个同样的特质，就是非常非常爱耶稣。非常非常爱耶稣，爱耶稣胜过了爱自己的生命。而这三个玛利亚是不同的玛利亚，圣经叙述着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以及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这格罗巴我们也不太熟悉他是谁，但是记载在这里是因为有一个爱主的妻子，使得他也被纪念。当一人信主，全家都会得救；当一人侍奉神，全家都得到神各式各样的好处。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我忠心的侍奉神，神在我的家中就照顾我家中的每一个人，比我照顾的更要好。感谢神，以及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提到了这抹大拉的玛利亚。提了很多很多，他的生命真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为神把他整个的生命献给神。那时他也在那里，而且另外一个唯一的弟兄就是约翰使徒，约翰使徒也在那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他看到了他的母亲，看到他所爱的那门徒。这里写说，耶稣见母亲，是不是他爱的母亲？圣经没有用这个字，可是需要用吗？不需要，用了才奇怪。他所爱的母亲，难道还有另外不爱的母亲吗？这就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的母亲，他所爱的门徒，他所爱的勒门徒，表示有很多门徒，其中有特别一位被纪念的那一位门徒，那一个门徒就是他所爱的约翰，是圣经里提到耶稣所爱的门徒，特别提到了他所爱的勒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感动的那一个状况，就是耶稣他爱他的母亲，但是他没有不上十字架而活下来照顾他的母亲，那不是阿爸天父的旨意，他必须舍命在十字架上。这是他来到世上的使命跟命定，我们也有来到世上的使命和命定，我们也需要看重这个使命，看重这一个命定，胜过一切其他的原因。他多么多么爱他的母亲，这是他的遗言，就是把他的母亲托付交给了一个他信任的门徒。这门徒又多么多么的被信任，耶稣没有讲太多的话，你要好好照顾他哦，不要让他饿了哦。我的母亲有这个习惯哦，要睡5岁哦，那个时候不要吵哦。他没讲这么多的这些事，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认识约翰的心，一定会用心来爱耶稣心中所爱的母亲，所以他把他的母亲对着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他对那一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也就是他表达了你把她当做你的母亲，就像她是我的母亲这样的对待她，也就是你跟她是有一个耶稣基督的话都是真理，都是生命。都是真实，这一个真实就从这句话之后改变了。约翰跟圣母玛利亚的关系变了，就是母子的关系。而他不是只是跟约翰讲，他是先跟他的母亲讲：“母亲，看你的儿子。”所以他也对他深深爱的母亲说。这是你的儿子，这是多么多么大的信任跟爱情。也就是，当我们如果爱一个人很深的时候，你就会把他的父亲、母亲当做你的父亲跟母亲的尊重跟爱。我对我的岳父跟岳母，他们不是我的生父跟生母。他们是和免的生父跟生母，但是因着和免的关系，我是把我的岳父跟我的岳母当做我自己的父亲跟母亲一样的去爱他们。我爱我自己的生父生母是怎样的爱，我爱我的岳父岳母就是这样的爱。那么我也体会到我的生父生母怎样爱我，我的岳父岳母也怎样爱我。这是一个恩上加恩的事。我只有一个亲生的父亲、亲生的母亲，可是我在人世间却尝到了不止一个像我亲生父亲爱我的父亲、亲生母亲爱我的母亲。主耶稣说：“当你为爱我的缘故，抛弃了你的父亲、母亲，抛弃了财产，抛弃了儿子。”女儿，那么他就会给我们更多的子女，更多的父亲跟母亲，更多的产业。其实我深深的经历到，有很多很多爱我的年长的弟兄，就像是父亲爱我一样。有的时候我爸爸会说的话：“注意身体哦。”也有一些老弟兄说：“叔弟兄，你很忙，要注意照顾着身体哦。”使我想起我的爸爸，是同样的一份爱。也有很多年长的姐妹，她们把我当作是儿子一样的照顾。有很多的年轻人把我当作父亲，而且甚至于呼喊我属灵的父亲，我是不堪当，不敢当。但是神使得我经历到他的话，我们为他舍弃的这些亲人，他给我们加倍的好多的子女，好多的产业，好多的爱我们的父亲跟母亲。 所以他对那一个门徒，那门徒，他所爱的门徒，对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这是指责约翰，约翰就是神的礼物。这一个来自神的礼物，主也把它给了自己的母亲圣母玛利亚。他又为这一个他最爱的礼物，在世上的见证人，把他自己的母亲给了他。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这是一个好特殊的关系。谁能够接耶稣基督的母亲去到他家里？这是多么多么大的福分！你若接纳一个先知，你就得先知之恩；你接纳一个义人，就得义人的恩赐；你接纳一个属于主的人，那一个人有的恩典，主就赐给你。你为小子中的一个人，为耶稣的缘故，为阿爸父的缘故，倒一杯水喝。主都会纪念你所做的事，更何况他把他自己的母亲交给了约翰使徒。约翰使徒接到他自己的家里，不是负担，是甜美的恩典。其实只要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在神的旨意都不是负担，是恩典。但是，当我们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真的是个负担。所以，若神给你有这条件，接待主的仆人，做主要你做的事，其实是甜美的恩典，我们要喜悦的承受。以前，在我还没有出来侍奉主前，我跟何敏都很非常喜欢接待。到我们那里去传讲福音的神长们，我们家有许许多多的神父住过，有许多传福音的兄弟姐妹们来过住过，我们送他们到机场去接他们来，照顾他们的饮食，很喜欢很喜欢。而主真的也把他们的恩赐给了我们，我们也去到很多的地方，受到了很多人的接待。主说：“我来这世上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他来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那么，谁服侍主耶稣是多么多么大的恩惠。同样，主的仆人也不是在寻求别人的服务，而是愿意去服务人。但是，主也召叫其他的仆人来服务我，服务他的仆人。他所照顾的样样都好，我们就看到了，也只有约翰。他把玛利亚接到他的家中，成为自己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母亲住的家，也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了亲密的关系。所有跟耶稣基督亲密关系的人，跟我们也都有了新的关系。我对我的岳父岳母原来是不会有机会认识，根本就不同的世代。我会知道他们，认识他们，第一次到他们家中见到他们，都是因为何冕的缘故。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成为我的家人。因为基督的缘故，基督的一切丰盛成为我们的丰盛。他把他的母亲，他母亲的爱，也充满在他的家中给我们。他也愿意我们以他的爱来爱他，也爱他所爱的人。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时，你会不会也爱他所爱的人？我爱我的妻子，我怎么能够不爱他所爱的父亲跟母亲呢？对不对？甚至于连他的仆人，不是仆人，他的朋友，我也要爱。还有一个状况，我太太他们家以前是不养宠物的，现在我的女儿艾琳养了一只猫，很可爱的猫。我们去的时候，她就说：“我的猫好可爱哦，让我们也抱抱。”于是我们也抱抱。 他说：“哦，猫好可爱哦，你很爱它吗？”河面说：“你很爱它，我也因你的爱来爱它。”也就是，如果我们很爱自己的女儿，她这么爱的宠物，你会不会要骂她、打她、滚开、踢她？不会，至少对她友善一点。如果你不喜欢去摸啊、抱啊，这不是你的习惯，但是你至少会善待，也就是你的爱。所以，我们愿意爱神所爱的，神爱所有的人，为此一个爱基督的人，也必须要爱所有的人。如果我们不能爱人，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做的就是主人所做的，都是爱人的事。所以，约翰使徒他对耶稣基督特殊的爱，耶稣对他有特殊的爱，他有好多好多特殊的经历，所以他跟随耶稣基督跟随着非常长的时间。耶稣基督传福音的开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他都全程参与，没有缺席。而耶稣死后升天，他也没有缺席，他都跟复活的耶稣在一起。当教会福音广传，有很多很多人听到了福音，信耶稣基督，在五旬节之后，当天就有3120人。120人，他们祈祷，充满了圣灵，在圣灵里灵洗。彼得一次讲道，3000人心中刺痛，愿意悔改，因耶稣的名受洗，并领受圣灵的恩赐，他们就活过来，天天怀着欢乐的心一起进食，听使徒们的训诲，他们擘饼，他们祈祷。神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会众，就有3120人，天天都有加入会众的人，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家是圆满的。我们有了神的生命，重生得救，是他在爱中圣灵所生的。我们的灵是重生的。是在基督里的新受造的新生命，但是我们的魂、天然的生命，还有很多天然生命的一些习惯，所以这些习惯在一起，有时为了饮食也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所以这一些人就会有一些人许许多多的问题，也把很多搞不清楚状况的问题、宗教类的问题带进来，就改变了纯真的福音，就开始有很多的伪经记载着一些可能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或有一些完完全全相反圣经的一些教导。所以在三部福音之后，有一个需要，三部对观福音，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他们所记载描述的都有一种很相近的味道。约翰就写了第四部福音，是重要的，把三部对观福音没有描述的角度跟重点表达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约翰写的就跟三部福音都不一样。他说：“太初有道，道即神，神与道同在。万物是借着这道，神的话所创造的。凡是受造的，都是因着他的话为他而造。所以，这一个道成肉身的神的话，圣言，在起初他就与神同在，他就是神，就把耶稣基督的身份从他无始以来，这一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他就有，他就是神，他就是至高的真神，他来到了这世上，就把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更清晰的 把耶稣基督的神性表达出来，让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有很深的认识。这次福音好像是最后补网的福音，把四部福音画上圆满的句点。那么，其实很多在末后的时代会兴起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着有一些这样的分党、分派、分裂的一些搅乱神家中事的一些不对的事，而这些不对的事情，那么也会把未来的启示给了一个错误的、一个虚幻的境界，那不是真的。而主耶稣基督，就是把神给基督的启示给约翰使徒，写了启示录。这启示录就是把所有的启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终点，把必须将来快要发生的事都写出来。启示录所写的每一件事都一定会应验。你如果把启示录所写的删去什么，减掉什么，那么启示录中所讲的神的祝福也会从你的这一份把它删掉，你会得不着。你若随便在启示录加什么，那么启示录所说的灾殃就会加在你身上。意思就是启示录不可以加，不可以减，只有神让我们更多的知道，这是谁得到这么高超的启示，也是跟随耶稣基督活最久的使徒约翰他写的。而使徒约翰他写的启示录，就为整个的启示画上了启示性的终点，这也是他补网的工作。这一个他补网的工作，他完成了启示录。这约翰福音跟启示录都是在公元96年完成的。那么在这福音以及启示录完成之后，好像都完成了。约翰又在公元98年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是他写的最后的文字，记载在圣经里。他有一个极为重要，就是我们有了完整的福音，我们有了对启示完完全全的得着。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活现在的生命呢？那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也就是我们现今基督徒最重要的生命生活的样子。我们应当怎样的活？简单来说，就是活在神的爱中，在神的爱里活，在神的爱中跟他合而为一，因为神就是爱。那么神也是光，这光让我们认识他是谁，让我们体验他的爱。他的爱里面有光，不只是婆婆妈妈的爱，而是真理中不改变的爱，永恒的爱。而这一个爱，是在真理中所传递的，也就是爱，以神的爱、神的光，这样的跟神活在一起。这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重要的讯息。我们上一次开始进入了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现在要继续的，我们来读约翰一书。让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复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论道。 就是这本书是谈论的，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一个论道，半大版的英文圣经用的是 "We are writing"，直接的翻译就是"我们这样的记载着"，这是现在进行式的记载，现在进行式的去谈论。现在进行式的去说，而他这里是用了 "we"，我们现在谈论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说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在起初这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在没有你我，没有一切的受造物，无始以前就有神。他是自由者，他不是被创造的，他就是原有的神，他就是原有的生命之道。生命之道，Word of Life，Word 大写的 Word 就是道，就是神的儿子，圣言，主耶稣，Word 真道，而这一个。道，它是生命之道，生命的道，它就是生命。它是一个表达出生命的，会讲话的生命。他讲的话都是生命，他讲的话就是他自己。他向我们说的话是永恒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这永恒不会过去的话是永远的话。这永远的话，他向我们所说的，我们听了信了，这永远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了他的生命。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来谈论这一个我们。是非常非常传神的，也就是本来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有生命的道。那么神的生命，他的生命之道，他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的先知仆人是传讲他的话，那么把他的话传讲出来的也是他的话，他的话，不论是你直接。他向你说的，或是他请别人传给你的，当别人写一封信，邮差寄给你，你读了信，你是读了写信人的话，不是邮差，不是其他的，而是那一个写信的人讲的话，就是他的话。所以神用各种方式把他的话让我们知道。那主来到世上，向很多人讲论他生命的话。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跟尼科德姆有一段对话。尼科德姆是在一个黑暗的夜里来见耶稣。他问耶稣一些话，耶稣就回答他。他再问耶稣一些话，耶稣再回答他。耶稣每次回答他都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生命之道。”主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他还是不明白。主就继续的解释。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进入母腹再重生呢？”主耶稣在第六节说：“从肉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这是主说，我说单数，我说你们必须重生，我们大家都必须重生，不是只有一个人。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意向哪里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主讲得非常的清晰。尼哥底母就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他还是不明白，他还是要问。也就是，我们要认真的把主的话仔细的去想，去明白。有时我们明白了就不需要问，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听就一直问，想要问到我们想听的话，那么你就听不到神想要我们听见的话。尼哥德姆又再次的问他，怎么有这事呢？而且这话还说，这事怎么能相信呢？怎么有这样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耶稣讲的这些话，原来是我说的，后来变成我们所说的。现在我也在说，我就是这我们里面的一员。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这样说，就是我们。而神的话是非常有效力的。在今年的3月份，在中国一次吃饭的时候，有一位也是艾娜的妹夫，他跟着太太去教堂20多年了，就是不愿意领洗。那一天，我们在吃饭时，我引用了尼哥底母跟耶稣基督的对话，他听到就哭了。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而我们在场的爱主的仆人们，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我们也都说过，我也代表着我们所知道的去说了。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你们跟我们就分开了。